可以大家，虽然这种方式的聚集啊，我们觉得有点缺陷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知道神是灵，他无所不在啊，所以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聚集，实在满心感谢主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从主所领受的负担呢，和弟兄姊妹交通。基督徒的四个重要经历，这四个重要经历呢，就是与神和好、与神交通、与神同行、与神同工。我们都知道，这四个经历呢，都是与神有关的。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中啊，只有与神有关的才是最重要的经历，并且呢，我们不仅要领会这些真理，假使我们能够在这些事上能有好的追求，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所经历的是对的。那其他的事情就很容易解决，所以感谢神啊，这个与神有关的事，都是我们应当注意啊，应当明白，应当来追求。那在开头的时候呢，我要和弟兄姊妹们讲一点，先讲一点重要的原则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主动的神，他从来不被动，所以呢，一切事呢都是由神来发动。因为在基督徒中间呢，那么有时候有人会问说啊，到底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是要主动呢，还是要被动呢？那么，是主动才对呢，或者是被动才对呢？其实哈，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主的话，我们就知道，我们主动也不对，被动也不对啊。所以，因此在这里，我首先给弟兄姊妹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侍奉，乃是在被动中的主动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。如果我们能懂得这些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侍奉上，在生活中，就会少犯很多的错误。这个被动中的主动啊，因为在座可能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你们懂得英文的啊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这句英文的意思就是 passively active。你可以记住这句话，就是我们基督徒呢是被动中的主动。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告诉我们这一切的经历都是重要的，但是是神由神来主动，神来启动啊。假使神不愿意的话呢，你想与神和好也不行。你想与神交通也没有路，你想与神同行更不可能，你更不可能与神同工啊！感谢神啊，他有极大的恩典，那么因为他的爱的缘故，是他主动的，他愿意跟我们有这许多重要的一些的关系，所以因为是他主动的，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。就会变得更容易啊，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光景是如何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四个重要的经历呢，都是与神有关的，并且呢，都是由神那里首先来主动的。所以，我们一共有四堂的聚会啊，我希望能把这些重要的经历呢，能和弟兄姊妹们讲清楚。我也希望。因为主的话给我们的引导， 使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呢，能过得更丰盛，更能够符合于神的喜悦。所以今天这一堂呢，我们先来讲与神和好。那么，请弟兄姊妹呢，跟我一起呢，来读一些圣经。我们先看罗马书，罗马书
罗
第
马
五
书，哎，
章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，如果找到了，你们也可以一起读啊。我虽然听不见你们，但是不要紧，可以一起读啊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好，等一等，我会解释这个相合的意思。然后我们再看啊。在第十节、10节和11节，因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，得与神和好；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。以神为乐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哦，请记得这些话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《哥林多后书》零后，也是第五章第17节到20节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一切都是，一切都是出于神。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。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然后我们请看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第二章。14到16节，以弗所书第2章14到16节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。如此便成就了和睦，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。好，我们最后呢，看哥罗西书，哥罗西书第一章。20节到22节，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、天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肉身的死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。无可责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些啊。那么，当我们讲到这个与神和好的时候啊，那么我们也知道这是神主动的啊，是神愿意叫人与他和好。 但是呢，我们知道，这个不是说一句话就能够做到的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刚才读的圣经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了，因为神要我们与他和好，必须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完成一个救恩，并且付上重大的代价。是借着他的死，才能叫我们与神和好。圣经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原来是神的仇敌啊！我们读圣经都很清楚啊，最早是撒旦与神为敌。那么他不仅与神为敌，那么他把神所造的人亚当夏娃。也把他们带到罪恶里面，让人也与神为敌。所以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都是与神为敌，我们与神是隔绝的。神没有丢弃我们，神愿意把我们找回来，并且呢，要与我们和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满心感谢我们的主。他为我们付了何等样的代价？所以这个和好是何等不容易，是需要付上重大的代价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的啊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啊，刚才我们读到罗马书、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。都讲到了主在十字架上付的重大的代价。那么在这三段经文的里面呢，啊，有两个字我们需要注意的。在罗马书呢，这个第五章第一节讲到说呢，我们与神相合。这个相合这个字呢，原文就是平安 （peace） 啊，英文里面的 peace 就是和，就是。平安，那么这个字呢，在以弗所书里面也翻作和睦啊，和平啊。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字呢，在很多地方翻作是安息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感谢我们的主，因着他的救恩，带来了这个和平，带来了和睦，带来了平安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所以，我们今天在基督徒生活里知道，当我们与神之间，我们能有一个平安的时候，这是最大的平安。基督徒也应该追求这个。我们不仅与主之间是平安的，与弟兄姊妹、与人之间也应该保持这个和睦。那么，不仅这样，对着整个的万物。我们都应该保持和睦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平安的神啊。所以呢，主耶稣借着救恩，把我们的罪除去了，把这个平安赐给了所有神的百姓。弟兄姊妹们，在1904年的时候啊，在英国威尔士有个大的复兴，在这个复兴运动里面呢。神用了他的仆人啊，这个他的名字叫做 Evan Roberts 罗伯斯弟兄啊。那么这个弟兄呢，他虽然出身寒微，他是一个煤矿工人的儿子，但是后来得救之后呢，对主的认识和经历是非常的深。主用他作为一个器皿，结果带进了一个大的复兴啊。那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。去讲这个整个的复兴，但是他有几句的名言，一直到今天呢，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得帮助啊。他呢，当然他是用英文讲的了啊。他的意思就是，第一个是 peace with God，与神之间是和平的，是和睦的啊。peace with man，与所有的人都保持和睦的，然后。Peace with everything， 他跟一切所有的事情都保持和睦。这个弟兄啊，带进那么大的一个复兴，但是呢，他深处明白一个道理啊，今天基督徒要追求一种内心深处的一个平安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呢，在刚才我们读到的罗马书、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里面，这三卷书里面呢，还不仅是讲到这个和睦，讲到这个相合，它有另外一个字呢，就是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字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。那么这个和好呢，它的那个原文的意思里面啊，包括了许多意义。就一个是和解，好像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呢争吵了，最后呢和解啊，或者朋友之间呢相争吵了啊，亲友之间相争吵，最后达到和解那么这个也可以翻作是调停，国与国之间有征战，有人做调停的工作啊。然后呢，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达到一致啊，一致性。这个很重要啊，因为这个在属灵事情上面呢，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呢，最宝贵的就是合一，就是达到一致啊。那么这个字呢，它还有一个意思叫做满足呀。你看这个字的意义非常多，所以我们要与神和好。这个和好这个字啊，弟兄姊妹们。里面包含了这么多的宝贵的意义在里面，但是这两个字哈，正好说明一个就是呢，是里面的平安达到外面的和好，所以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与神和好，首先呢，我们里面要享受安息，享受与神之间的这个和睦。然后呢，在外面呢，生活上才能表现出与神和好。所以这两个字呢，一个是说到里面的情况，一个说到外面的表现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要与神和好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明白这两个字的意义。而这两个字呢，所代表的属灵的意义呢，是我们的主付上巨大、重大的代价所带下来的一个结果啊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没有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，不可能给我们带来平安的，也不可能使我们与神和好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和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如果你想一想，今天我们这个生活的整个世界。你就知道这个和好看起来是很简单，其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啊。当然，我们今天不去讲这些外面的情况，我们要讲到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好。所以，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，我们必须在与神和好的经历上面，能够达到神所要的光景。那么呢？下面许多的问题才能够得着解决，所以呢，你就看见这个和好是何等的不容易的啊！不是我们所讲的，讲几句话了，就能解决的，不是的。这个和好需要有重大的代价。才能达到的一个结果，所以我们永远感谢我们的主啊，也感谢我们的神，因为呢是神，他要使我们与他和好。我们本来是仇敌呀，我们是败坏的罪人呢。你看神多伟大，神多荣耀，多圣洁啊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若不是他有这个心愿，使我们与他相和好，你想跟神和好也不行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们 作为一个堕落的罪人，神没有丢弃我们，神今天还把我们拣选回来，用他儿子的血把我们洗得洁净，又赐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。神的儿女永远不能忘记神的恩典，所以在与神相合的事情上面，首先我希望我们大家能记得的，这个相合背后有重大的代价。感谢神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的思想，就知道神是何等的爱我们。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啊！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，神因为爱的缘故啊，所以他把这样一个宝贵的经历呢，赏赐给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，所以这个保罗在他的罗马书里面讲到啊，第五章刚才我们读到的啊，因着我们与神和好，他下面带来两个美好的结果啊，这两个结果是什么呢？就一个是因他的身得救，在罗马书五章十节那里讲到，我们可以因他的身得救。第二个点呢，就是我们可以以神为乐啊。所以当我们与神和好，它会产生一个是生命的结果，另外一个是喜乐的结果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因他的身得救啊，我们都知道今天呢，仇敌掌管死的权势，这是他手中最厉害的工具啊，他攻击人类，攻击教会，攻击圣徒，都是用死亡的权势。所以死亡一到哪里，我们看见那就，地上的光景就成了一片的咒诅，一片的难处。感谢神，主耶稣把生命带来了。当我们与神之间和好之后，它会有个生命的结果出现。我们晓得这个生命到哪里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就有得救的盼望。所以你们记得约翰呢？在他晚年的时候啊，他写了这个《约翰福音》。在《约翰福音》里面呢，他特别记载了主所行的八个神迹。其实八个神迹呢，就是生命的八个兆头。你看主耶稣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八个难处呢？我们知道这八个难处是包括我们生命中所有一切的难处在里面，当然今天我们不可能有机会啊，来详细的来解释。不过我简单的提一下啊，你看见在迦拿的婚宴上面，他们有了难处，但是呢，主耶稣一到，生命来了，那个婚宴上里面的难处就被解决了。我们知道，这个婚宴的难处，其实它是一个总的一个代表，讲到今天人类在婚姻生活上所产生的难处。我想今天呢，这个我们结过婚的人呢，有了家庭的人，你都会有这个感觉的。今天这个世界中啊，这个婚姻的难处是多得不得了的多啊。那么，这个婚姻的难处，我们知道是仇敌的诡计，因为这个婚姻的难处，不仅是毁坏我们的家庭生活，这个婚姻的难处呢，也会毁坏教会的见证，毁坏教会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约翰福音因此记载着神所行的第一个神迹，就是迦南的那个婚宴。那里一句 最主要的话就是酒用尽了啊，那个酒用尽是代表一种情形，人的情感呢，人的快乐呢都没有了。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一到那里，那个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约翰是特别强调主用生命来解决所有一切的问题。那么后面我们看见大臣的儿子得医治是吧？主一到那里去，那个大臣的儿子就活了。约翰特别记载这个故事啊，这个大臣是有办法的人呢、啊，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呢、啊，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呢、啊。但是我们晓得，今天有很多的时候，人的聪明才智、人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生命一进来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尤其在死的事情上，你再有本事，你也不能解决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看见还有那个38年的瘫子啊，那个瘫痪了那么久，主一进来，生命进来了，他就能起来行走了啊。那么然后呢，主碰见了人的那个需要，在第6章里面记载的五饼二鱼，那么多的人在那里，是吧？这里说明主的生命是丰富的供应，啊，一进来五饼二鱼，5000人都吃饱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也看见主和门徒们在水面上，那么呢，在门徒们在船上，主在海水面上行走，啊，主来平静风浪。所以基督来了，生命一到哪里，风平浪静。然后呢，很有名的第9章，瞎子看见是吧？主一来了，瞎子生来瞎眼能看见的啊。不仅这样，到第11章，拉撒路死了，复活的生命来了，拉撒路从死里也复活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看见最后彼得的失败。失败到那样的一个地步，发咒起誓的否认主，但是呢，在约翰福音21章，我们看见主是生命。本来呢，彼得恐怕想到此生无望，对不对？这样的得罪主，但是呢，即使到这样的光景，主也能够把他挽回过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保罗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能与神和好的时候呢，就会有这个生命的果效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关系，我们要跟神之间呢，要有一个极大的平安啊，极大的和谐。如果你一直过得良心不安的生活，有罪，弟兄姊妹们，就很难达到与神和好，你就不可能有那个生命的果效啊！所以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给我们的解释，非常宝贵啊。然后第二件事情呢，他就说呢，你可以以神为乐啊，这个以神为乐，这个呢，也圣经的原文里面也有意思，就以神为荣耀，以神为夸口啊，都可以的啊。那么现在，你可以享受在神的同在中所产生的那个喜乐。我们都知道，今天呢，这个世界呢，也是叫人愁苦啊，人的快乐越来越少了，所以人需要用外面的刺激啊。基督徒不需要，你只要活在神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你的生活就是快乐。所以我常常讲，像保罗啊，在那么大的苦难，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，他里面还是能够快乐。神是我们的快乐，你看看，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！我们知道呢，这个基督徒的快乐是一个得胜的记号。那么仇敌就是要叫我们愁苦啊！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，很多外面的事物，很多的情况都会叫人觉得愁苦，但是你如果活在神里面，你就能够享受在神里面的这个喜乐那么，并且呢，你可以盼望神的荣耀啊，盼望神的荣耀。 对有经验的基督徒来讲，你就很容易明白，跟神在一起啊，那才是最大的快乐。感谢主啊！很多时候，我们外面的情况叫我们快乐不起来了，但是你一回到神跟前的时候呢，你里面就能够快乐起来所以，我们有首诗歌写得很好啊。有他，我不需要别的原因也能够快乐，这是真的啊！这是基督徒的经历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能够在基督里一直过这个，在神里面一直过这个快乐的生活，生活上就没有任何的侍奉东西能打倒我们，无论是生活侍奉上面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打倒我们。所以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与神相合。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，所以你看见呢，在这个在与神相合的事上呢，它会给我们带来这么宝贵的两个经历啊。所以保罗写下罗马书，告诉了我们要与神和好。感谢主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实在是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呢，你所蒙到的极大的一个福气啊。那我们知道啊，当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啊，神要与我们呢建立一些重要的关系，而这些关系最重要的根基就是与神相和好。如果你不能与神和好，那些关系呢就会出问题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呢，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必须要明白神的这个心意。你如果能够与神和好，那么，其他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上面来讲呢，就是和谐的。那与神之间关系的和谐，这个是我们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基，也是一个基础啊。这样呢，我们就跟神之间呢，能够在神所要的关系上面，我们就能表现的这个正常啊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知道，人一出生到这个地上，我们就有很多关系呀。今天呢，有时候很困难的就是什么呢？不容易把这个关系维系在一个正常、一个和谐的情况中。你看，全世界都在乱。从个人的家庭里面啊，我们有很多关系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把关系弄对了、弄好了，那是很幸福、很快乐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呢，我们有很多时候要保持这个关系呢，就发现呢，很不容易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第一个你要与神之间的，能够和好，跟神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，那么呢，其他的关系呢，就比较容易解决啊。所以我常常感觉到，今天呢，我们生活侍奉中出现的很多的问题啊，其实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没有弄好。如果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好的，你跟人有什么难处，就没有难处。所以这个呢，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经历啊。那我那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啊，圣经中讲到我们与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啊，那么讲到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，哦，那与主之间关系更多了，对不对？你会想到主是牧人，我们是羊，是吧？有这个牧人跟羊的关系，那么主是 夫子，我们是门徒啊。那么，主是丈夫，我们是妻子，是吧？羔羊的妻啊，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关系，他是主人，我们是仆人，有很多的关系。哎，你读圣经，你发现圣经中好到处都讲到这些关系，所以你看见神愿意跟我们能够有这种的关系，我们知道每一个关系都是非常重要，也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啊。但是我在这里要讲的，我们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两个重要的点啊，和弟兄姊妹们交通的，一个就是我们和神之间有父子的关系。当然，这个词呢是包括所有姊妹们在里面，不光是弟兄了啊。这个父子关系。然后呢，第二个重要的关系就是呢，我们有弟兄姊妹的关系。哇，这两个关系在神的家里面是最重要的两个关系啊。弟兄姊妹们，假使我们与神之间不能保持一个和好的关系的时候呢，这两个关系上都会出问题的。所以与神和好是这一切关系的主要的根基。我今天先不说我们与主之间所建立这许多的关系啊，那么我们先讲到我们与神之间所建立这个关系。我们都晓得，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回家的儿女啊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那么，我们跟神之间呢，就有了一个父子的关系在了。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！但这个父子的关系呢？必须是在一个爱和和谐的光景中间的啊。那么，我们晓得一个家庭里面呢，如果父子不相合，哎呀，这个整个家呢都是愁云惨雾的，都没有什么快乐了，对不对？我认识一个弟兄啊，他非常爱主，他在教会里面也是一个有服侍的一个弟兄。甚至负的责任的一个弟兄，但是呢，他家庭里面有个困难，就他跟他的儿子两个人呢之间呢产生了很大的摩擦，因为他是一个很严厉的父亲，像我们中国人呢那个从前那种做父亲的很有威严的，就对儿子啊非常的厉害，讲话什么都是很厉害，那么结果这个儿子很受伤啊。那么，因此呢，年轻人他也不服，他就反抗，结果造成的家庭里面的长久时间的一个不快乐。你看看这家庭里面这个关系被破坏了，那你这个家庭还有什么快乐呢？所以父子两个一见面像仇人一样啊，这个儿子呢，因着父亲这样的一个光景，所以呢，从他受伤的那天开始，他再也不叫他爸爸，见面也不叫，好几年了，这个时间了，拖了好几年了。那我们的弟兄是爱主，他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服侍，有很多时候他来到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就很自责，也很痛苦。看看家里面这个儿子跟他关系闹得这么僵，他在教会里面呢。又要服侍，那么所以心里面非常的为难啊，觉得这个很痛苦。我相信弟兄姊妹都能了解啊，像你落到这样的光景中的时候呢，你想想看，你要服侍，那真是很为难。结果有一次，他虽然心里面想着啊，要怎么样跟他的儿子能够和好，但是呢，一看见儿子啊。这个人就受不了了，那有一次他就来到主面前了，为着自己的光景呢，仰望主的怜悯， 感谢主，那天呢，主的爱浇灌他。哎呀，他就觉得非常的这个内疚啊，在主面前呢，就流泪痛哭啊。那么向主也忏悔，那天主的爱实在是大大的感动他。虽然过去呢，他心里面想到怎么样跟儿子相合，但是呢，做不到。但是那天主的爱充满他，感谢主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，当你来到神的跟前，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弄是对的话呢，你就有救了，是吧？所以那天呢，主的爱大大的感动他，结果呢，他就起来答应神的这个要求，去跟他的儿子认罪，认罪。悔改，这对一个做父亲来的人来讲很难的，因为好几年这个关系都不好，现在忽然之间呢，要叫他，降卑自己去向儿子认错，他都是做不到。但是感谢主，主的爱胜过他。所以那天他看见他儿子的时候呢，他就跑过去把他的儿子抱住，哎呀，把他的儿子吓坏了。他都不知道这个爸爸要做什么事，居然过来把他抱住了啊！他真没有想到，他爸爸抱着这个儿子就痛哭啊！他就一直跟儿子讲认罪，他说：“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。”结果那个儿子呢，被父亲也感动，儿子也哭。结果那天两个父子两个人呢，抱在一起痛哭啊！感谢主，从那天之后。他们父子的关系恢复了，父子的关系恢复了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家就重新回到神的喜乐里面。所以，我们知道一个家庭里面呢，如果父子的关系呢弄不好，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呢？我想，这个今天在地上，在很多家庭里面。都会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，你们都晓得尼陀森弟兄的故事，对不对？他的母亲啊，在他小的时候也是对他很严厉的，有时候也不是他犯错，也把他错归他身上，所以他心里面是对他的母亲是过不去的。但是有一天他母亲得救了，也是被主的爱感动，跑来向儿子认错，这个叫尼弟兄非常吃惊啊。他的母亲是这么一个有尊严的人，居然呢会向他认错，哎，结果呢，这个呢让尼弟兄转变，啊，他说呢，我母亲信的神，的确是不一样。结果他后来也信主了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能看见这个父子的关系之间的一个和谐，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？今天呢，我们跟神之间呢，弟兄姊妹们有父子之间的关系。我们晓得神是我们的父亲啊，但是我们跟他之间有亲密的关系吗？啊，这个是今天呢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你与神和好，它是建立在这个父子的关系是建立在这个根基上面的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。大家都很熟悉这个，《路加福音》15章的故事，对不对？《路加福音》15章，这个，一个老父亲有两个儿子，那么这个小儿子呢，有一天居然去跟父亲讲说呢，你把我该有的产业给我，父亲都还没死呢，他就要产业了啊。我们晓得这个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一件事情，是吧？但是呢，父亲是爱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那一幅图画告诉我们呢，我们的神永远是爱，出问题的都是在我们这一面。你知道那幅图画说得很清楚啊，今天的问题都在我们这一面，是我们有悖逆的天性，是吧？是我们远离神，是我们远离天父啊，他从来都。不愿意离开我们， 所以这个儿子这样要求了，这个父亲也答应了，把财产就给他。结果他到外面去放荡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。等到他把所有的钱弄完了之后呢，穷苦到一个地步，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呢，哎，他有点醒悟了。哎呀，他想起父亲了，但是这个时候也没有脸回去看父亲，对吧？自己在那就编故事啊，说呢，见到父亲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你把我当故宫吧，所以他就回来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知道那是一幅非常感人的故事啊。今天呢，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个当做传福音的故事，其实我们要知道这是对着基督徒，对着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神儿女所讲的故事。我们很多时候都远离父亲，我们到世界中去浪荡，我们以世界上的事为念，爱世界上的事。所以这个约翰在晚年时候讲说，你如果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爱父亲吗？爱我们的天父吗？哎呀，你看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呢，感谢神啊！神借这幅图画告诉我们，父亲一点都没有责备他，并且呢，拥抱他，亲他，又给他穿上上好的衣袍，戴上戒指，把家里的肥牛也宰了。亲爱弟兄姊妹们，这幅图画说明什么呢？就说明今天我们这些蒙恩神的儿女，我们需要跟天父之间建立起一个美好良好的关系，所以这个圣经特别用这个提醒我们。所以呢，圣经是写的非常的实在的，父是没有问题的，子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人有问题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与神和好，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啊！今天我们必须跟神之间呢，维持一个和好一致的一个关系，这样让父子的关系呢，能够把它建立在正常对的光景中。所以你知道，主耶稣啊，神的儿子到地上来啊，他站在人的地位上面，他跟天父之间一个完全的和谐，这是主给我们做榜样啊。他怎样与父相合？今天我们也应当是这样的一个光景，是吧？所以你看见圣经用那一幅图画在这里呢，来提醒我们啊，就我们实在感觉很羞愧啊。我们常常让父亲呢，这个心里面这个难过。在旧约时代中啊，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感觉到那是一幅图画啊。那么在那里提醒、警告我们的，你看以色列人怎么样悖逆神，对吧？而神是那样的舍不得离开他的百姓。好多时候我们都感觉到是以色列人把父亲赶出去了，啊，有多少好多次的图画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悖逆，但是神从来都不离开他们。你如果读以西结书的时候，你就看见那幅图画，因着他们的悖逆，他们拜偶像，他们远离神的要求，结果逼着神要离开啊。所以那个二基路伯上的那个神的荣耀就离开了以色列。你读那读。第九章里面，你读到很感动人呐、啊。神是先到了墙角，然后又到了门槛，然后又到了那个院子外院的那个角落上。神是真是舍不得离开他的儿女啊，但是神的儿女们逼着他离开，所以最后呢，这个荣耀停在东边的橄榄山上，神还是没有离开他们，但是神没有办法靠近他的儿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圣经中一幅一幅的图画就告诉我们，神和我们要建立父子之间的关系，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多么的宝贵啊！ 我想今天呢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必须和父之间，首先这个维系这个和谐美好的光景。是神爱我们，神怜悯我们，是他愿意与我们和好啊，弟兄姊妹们。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！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讲到神儿女的那个基本的救恩的时候，提到了与神相合、与神和好。我们要感谢主。今天若是没有主付上这么重大的代价，我们想与神和好都非常的困难。就在主的救恩里面。他把我们摆在称义的地位上，把我们摆在蒙爱的地位上，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。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神，虽然我们蒙恩的年日过来了，我们看见我们有多少的失败、软弱、跌倒，又甚至有时候犯罪悖逆，但是神从来不离开我们，他一直寻求给我们机会，能够与他相合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。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，所以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，这是最基础的经历啊！你与神相合，与神和好了，实在是一个太宝贵的一件事情。我还喜欢记得一个故事啊，讲到中国呢，有一个学者，他的这个学者是很有名的，也许你们听过，他叫林语堂啊，他已经过世了。是一个很聪明绝顶的一个人，文学科学上都是有非常卓越的一个成就的一个人。那么他好像是漳州人吧，我记得他的父亲呢是从前是个牧师，所以从小带着他们读圣经呢，家庭礼拜了这个这样但是后来呢，他长大了，他到上海去读书，到圣约翰大学去读书。读书的时候呢，那么小时候的那个父亲给他教导的这些呢，结果都被推翻了，因为呢，在那个学校里面是很开放的啊，所以他们的思想开始打开，他才觉得过去那些都是受骗的，是不对的。他的那个故事里面讲到，他17岁的时候啊，他回到漳州，他的父亲还不知道他改变了。结果他父亲有一天请他上讲台去讲道，你知道，以为他还是那么爱主，请他去讲道。结果他跟一上台讲什么呢？他说圣经讲的都是不真实的，你们都不要信，不要相信。哎呀，把他爸爸吓死了，在那里吓得都发抖啊！他的悖逆的个性那么远离神。后来呢，我们知道他研究。中国的儒教、佛教、道教都花了很多功夫研究啊，但到最后，神怜悯他，他发现还是圣经中所讲的这个才是最最好的，所以他就重新的回来了。但是刚刚回来呢，只不过是做一个基督教里面的一个教义，认同这些道理的。好，那个时候他在。一个研究院里面呢，他用了一个秘书啊，是他的一个亲戚，一个孙子辈的亲戚啊。那么那个年轻的女孩子呢，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。所以呢，林语堂常常看见他呢，在他上班时候，他会祷告啊，会仰望神。哎，他觉得这个很有意思。后来呢？这个林语堂先生呢，年纪大了，生病了。他病了，就是他有一阵子忽然这血压非常的高。当然，他是国家重要的人物了，所以人家把他送到最好的医院，找最好的医生，那么要给他这个来看病。结果几个礼拜过来，他的血压一直居高不下啊，所以他很烦恼，躺在床上非常烦恼，吃什么药？怎么弄也不行，血压一直是高的。结果有一天，他的这个小秘书跑来 来看他了。这个小秘书很单纯，是个很单纯的情况。他就对林语堂先生说了，他说虽然今天呢，你重新的回来，愿意相信耶稣基督，但是你和天父之间还没有恢复父子的关系。这个林语堂先生也没想到这个点。他说你没有恢复父子的关系。他说今天呢，好不好？你要恢复，你要知道神是父亲，所以他就把他从床上请下来。他说：“我们两个一起祷告，我们祷告天父，求天父的医治。”那么林语堂先生就下来了。不过他，你知道林语堂是我们中国这个幽默大师啊，所以他就对这个要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他对那个小女孩说：“他说您先等一下。”我去把窗户打开，好，这样呢，神可听得清楚一点，所以呢，他就去过去把窗户打开，所以他就跟着这个小姊妹，两个一起跪在床的旁边祷告，他们求天父的恩典。结果祷告完之后呢，有秘书走了，他就一个人。就再重新躺在床上，结果他神奇的发现，从那天开始起，他的血压就整个下来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像这样的故事在基督徒中间是很多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到底和我们神之间所建立这个父子的关系？是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是一个爱的关系，是一个和谐的关系，是一个一致的关系嘛？这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呢，感谢神的恩典。本来我们这些人呢，这样的犯罪堕落，这样的脾气坏，这样的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做父亲的人看见儿子这样的话呢，怎么会快乐呢？对不对啊？你看见就讨厌了，是不是啊？但是我们的神从来没有，他是最好的父亲，亲爱的父亲，所以他看见他的儿女，虽然我们软弱跌倒，虽然他也惩罚我们，也管教我们，但是他却仍旧爱我们，并且他要我们与他和好，所以这是很大的恩典，弟兄姊妹们，不要轻看这一个。这个是今天呢，我们在许多的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系。如果你与神之间能够保持和谐一致，其他的关系就容易解决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让我们看见，在圣经里面啊所讲到的第一个重要的一个关系，这个关系的建立。根据与神和好，那么第二个关系呢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亲爱的弟兄和姊妹。所以在家中，不仅父亲要我们跟他能够和好，父亲也希望他的儿女之间彼此和好。然而，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，从头一个世纪到今天。神的儿女们中间产生了多少的难处啊！弟兄姊妹们，变成神的儿女，彼此要相合相好，能和好，变成一个很困难的事情。所以我们都知道，约翰一直在讲圣经中，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新的命令，就是什么？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希伯来书作者也讲着，我们应该弟兄相爱当然这个弟兄是包括姊妹的。我们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呀！你看见在神的家中，我们能跟神之间有正常的关系，这是非常宝贵的了。跟父亲之间没有问题，但是你跟弟兄姊妹之间也应该没有问题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能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我们就能为这个家做美好的见证。我们是神的儿女啊， 所以神不仅要我们与他和好，也要叫我们和所有的弟兄姊妹之间那个彼此相合，彼此和好。所以以弗所书特别告诉我们了，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这个身体的建立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合一。而我们看见今天在整个教会的历史，一直到今天在地上。合一变成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真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大家都知道，但是要真正的合一是多么的困难。相爱都知道，变得也相当的不容易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与神和好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根基。如果你来到父的跟前，天父的跟前，与天父之间没有问题的话呢？跟神的儿女之间呢，弟兄姊妹之间呢，也自然的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啊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感觉我们这个天性的败坏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主的救恩，需要主把那个真正的平安安息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，我们才能够与弟兄姊妹彼此相爱。我想，今天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。你知道，老约翰呢，从拔摩海岛呢，回到了以弗所的时候呢，因为他年纪太老了，走路都困难，所以呢，你们可能知道这个故事啊，弟兄们用担架把他抬到聚会里面，他要聚会的，到了聚会里面呢。弟兄们就常常问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么年长的弟兄，又是使徒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什么劝勉的话给弟兄姊妹啊？”所以他有时爬起来，他说：“你们要彼此相爱。他如果你们能懂得这个道理，就明白一切的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和好啊。”我们跟神之间的和好不容易，是主付重大代价。今天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和好，也是在主所付的重大代价里面。所以，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，跟所有的弟兄姊妹中间能保持和睦啊。所以，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呢，他是我们的和睦。我们自己很难的了，按照我们的天性啊，非常难的。弟兄姊妹，不仅是你们觉得难，我也觉得难哦。我这么多年在教会里面，深深的感觉到这个弟兄相爱，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呢，必须从每个弟兄姊妹身上、自己里面开始，求主先把那个大的安息放在我们里面。我有时候常常跟弟兄姊妹讲，我说呢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今天在坐在一起一同聚会啊，我们这样彼此认识，我们将来进入永世，要永永远远在一起的。所以，我们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。所以呢，我从年轻的时候呢，我就抱着一个心智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有人可以不喜欢我，有人可以做我的敌人，但是我心中一个敌人也没有。我没有把任何弟兄姊妹当做我的敌人，因为我更不能恨弟兄姊妹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美丽的见证，所以呢，保罗在基督徒基本的救恩里面讲到这个与神和好，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根基啊！弟兄姊妹，圣经中有很多例子啊，比方说，我们举个例子，讲到这个约瑟，是吧？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约瑟这个故事，大家都很熟悉，对不对？约瑟呢，在他12个兄弟里面，他是最得宠爱的一个人他呢最得宠爱的一个人。雅各很偏心啊，雅各是非常偏爱这个约瑟的，就把什么好的东西都给约瑟，还给他做了个彩衣，对吧？我们记得啊。而约瑟呢，在这个地上的父亲的偏爱底下呢，我们看见 他表现得不正常，他常常去告状啊，去控告他的弟兄们啊。那么约瑟又是一个爱做梦的人啊，我们都知道他喜欢做梦，啊，做了梦之后呢，他又把梦要告诉他们啊。那么他这个梦里面呢，表现了，虽然这是一个意象，将来会成就，但是呢，你现在把它讲出来了，对他的弟兄们来讲，听见心里很不舒服了，啊，那么呢，好像他高高在上啊，他的弟兄们都要向他下拜，不仅这样，到最后呢，那么呢，连他的父母都要向他下拜，啊，你看这个约瑟年轻的时候呢，就被父宠，被这个雅各宠坏了一个孩子啊。他这个表现的，这种情况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地上啊，人的爱啊，很多时候都是偏枯的。你说的，爱少了也不对，爱多了也不对啊。所以这个约瑟呢，在地上的雅各这个父亲的跟前呢，被宠爱的变成了放任啊，变成了这个自己看自己了不起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想这都是人性堕落的一种结果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知道神爱他，神知道这个地上的父亲的爱把这个约瑟毁了，所以呢就把他从约瑟身旁拉走。现在呢，让天父来爱他。那我们知道他的故事，他曾经有13年之久，经历了地上极大的苦难，所以在诗篇里面讲说呢，神用铁，我们中文翻说铁链，不是，原文意思就是神用铁来拘禁他，所以你就知道他这13年的这个遭受弟兄们的这个苦是多么的厉害了，因为他们不仅把他杀了，那不要杀他，没有杀，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。还杀了一只羊羔吐血在他衣服上给他爸爸，结果叫他老雅各呢，也是悲痛万分啊！你看这些弟兄们的心是多么的狠，多么的这个无情啊！那么约瑟被卖到了埃及啊，在波提法的家里面又经历一些事，然后呢又下到那个监牢的里面啊，那么苦不堪言，对不对啊？一路的苦不堪言。但是呢，圣经中告诉我们，约瑟在这一切苦难里面，他有个宝贵的经历，叫做神与他同在，天父没有离开他。所以呢，这是在天父的计划里面，因为天父要改变这个人。雅各不可能改变，雅各就把他宠坏了，所以天父从来不宠爱人，他爱我们，但是他要教导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明白啊，我们在生活中所经历的周遭这一切的事情呢，都是天父的手在带领。如果你能明白这个，你就会像约瑟一样，变成一个心胸广大的人。所以到后来呢，我们知道，当这个迦南地有饥荒的时候，那么人就到了埃及来滴粮了，是吧？因为呢，这个约瑟呢，这个从地牢里面拉出来之后呢，解决了法老的那个问题啊，把他的梦解了。哇！结果这个法老立刻就把他升作是埃及家的宰相。我有时候读到那个故事呢，我也觉得很特别啊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想想看，约瑟17岁离开家，也没受过什么教育，也没什么教导，怎么一下之间就他做宰相？哎，我们觉得很叫我们很稀奇一件事情，约瑟也没有拒绝，对不对啊？如果是我们的话呢，我们肯定要拒绝。我们对法老说：“哦，你把我放出来就很好了，我做宰相那是不可能的。”我这个没有学问，我也没受过什么好的训练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做埃及啊？但是你看嘛，约瑟没有拒绝，坦然接受做宰相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神与他同在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知道神的同在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。今天在新约时代中，就是父的同在，阿爸父亲与我们在一起。那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对不对？我们不行，但是神行啊。我们没有经验，但是神有丰富的智慧全能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。因此，约瑟呢，在天父的手中接受了那个训练，结果呢，他从一个囚牢里面的囚犯，一下之间就升到了埃及家的宰相的那个位置上去了，并且他能够把埃及治理得非常的好。这都是什么？神与他同在。所以今天呢，这个与神和好，这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太大。只要你跟神之间没有问题，弟兄姊妹们，任何事也难不倒你的啊。所以呢，不要轻看这个简单的真理啊，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来讲是何等样的帮助。不仅他升到埃及家的这个宰相的座位上，让我们看见了，当他的兄弟们呢来滴粮的时候呢，这是全本圣经中啊，我觉得最感人的故事当约瑟看见他的兄弟们来，他们兄弟已经不认识他了啊。那么按我们讲，你现在有了这个权柄的，他们跑来滴粮，你大可以好好的对付他们，对不对啊？你们害我啊，把我卖掉，叫我离开父亲，离开家，承受13年的痛苦。现在是我报复的时候了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，我们堕落的人很容易里面就产生这种恨，产生这种不满，啊，产生埋怨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约瑟的表现，是多么的，叫人受感动啊，多么的高贵呀！弟兄姊妹们看见他的弟兄们时候呢，他就忍不住了，所以他跑到里面去哭。后来他故意弄了一个计谋，叫他们把便雅悯带来。哎呀，越是看见他的弟弟啊，都忍不住了啊！弟兄姊妹们，那幅图画叫我们的里面深深的受感动啊！弟兄相爱，是因为有神的同在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做决定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到最后雅各过世时候，他的弟兄们非常的害怕。他们想过去呢，因为有爸爸在，所以约瑟不敢动我们。现在爸爸走了，他一定要对我们下手。当约瑟知道这个事情之后，圣经记载，约瑟就哭了。弟兄姊妹们，神使约瑟有宽广的度量，所以你看他在创世纪最后所说的话多么的宝贵啊！他说：“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是好的，是他先打发我来到埃及，为了保全生命。”哇，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何等样的度量啊！这是何等样的认识啊！他们的弟兄们并没有改变，对不对？但是约瑟改变了。约瑟因为有神的同在，所以他显出了神那样的一个度量，那样的包容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想圣经不是光记载这些故事，圣经在告诉我们神的作为。今天呢，我们承认，我们这些堕落的人，我们都是心胸狭窄的人啊，我们都是度量很小的人啊。我不晓得你们感觉怎样，我是常常在我自己里面，我是认识自己，实在是一个败坏的人。但是因为主的救恩，带我们与神和好，进入与神之间父子的关系在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地上只不过是个过渡的时期，有一天地和其他事都要过去，我们要和所有的神的儿女们一同回到神的家里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多么宝贵的 一件事情，就求主让我们因着和神之间所恢复的关系，把我们的度量变得扩大，让我们学习来爱我们的弟兄和姊妹。所以难怪呢，过去弟兄们就常常讲嘛，啊，圣经中啊，从来没有用这个"可爱的弟兄"这个字，圣经只用"亲爱的弟兄"，啊，这是对的啊。的确，教会中啊，可爱的弟兄不多的，但是呢，亲爱的弟兄这个度量就大，因为你如果只用"可爱"来做一个标准的话呢，你只能爱你所爱的人，其他的跟你意见不相同的感觉不一样，就爱不来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无论什么样的人，都是我们亲爱的弟兄。你看大卫在诗篇第16篇里面讲到啊，他论到那世上的圣民，他们是极其可爱的。大卫一生呢，在神的百姓当中受了多少的苦啊！但是呢，因为父的爱，因为神的同在，他产生了宽广的度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！所以，我们必须要明白神的心意。我们都不知道如何来形容啊，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爱我们，让我们成了他的儿女，成了家人。所以神也希望他的儿女之间能够彼此和好，彼此相爱。我们不仅这样能讨父神的喜悦，并且能够完成神的心意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和好是一切属灵关系的根基。如果没有能建立在这个关系，在这个根基上面，我们很难的。当我们发现周遭很多的关系上面产生困难的时候呢？当然，我们希望能够解决，对不对？我也碰见好多弟兄姊妹的家庭问题，他们来找我，来交通了啊。那么，我总感觉到，第一个，如果你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恢复的话呢，其他的关系就容易恢复，因为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恢复会给你带来祝福，给你带来恩典，会给你带来生命中的宽广。啊，会改变我们的性格的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实在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，对不对呢？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呢，我们能够与神相和好，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祝福。但是呢，神也把与神和好，这个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了，在哥林多后书5章那里讲到了，是吧？神不仅让我们跟他之间是和好的，神也把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，所以呢，今天神借他的儿子成全的救恩，叫世人都能够与神和好，那就是我们的福音工作了。啊，我们看见今天各处弟兄姊妹都在那里传福音，什么叫传福音呢？就是叫人和神和好啊！从前他们不认识神，与神为敌，与神隔绝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用福音啊，告诉他主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让他们重新回到神的跟前来。这个工作，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们都很乐意做的啊！我知道各到各处，很多弟兄姊妹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，他们是非常热心的。当我们看见人得救了，看人家信主了，哎呀，我们心里多快乐，多欢喜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只是一个初步啊，你光是开头的叫人与神和好，但是还要怎么样？叫弟兄姊妹之间呢彼此和好， 所以呢，我们要做和好的一个什么？做和好的一个使者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在婚姻上面，人家我们中国人常常就讲，只要最好是劝和，不要分，不要劝分了，对不对？在属灵的事情上更是这样啊！我们绝对不能做叫弟兄与弟兄分开的事情，那个是得罪天父的啊！我们要无论怎样也劝勉弟兄姊妹，要彼此和好，彼此相合。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中间，在侍奉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不管我们的处境多艰难，不管今天的环境变得多复杂，不管人所处的情况是怎样，但愿主给我们一个心智。让我们跟神之间和好，享受在基督里面所有一切的丰富，得丰盛的生命，得喜乐的生活。我们个人要这样活在主的跟前，那不仅是个人这样，在教会中竭力的促进弟兄姊妹之间的和好，彼此相爱，能够相互的和谐。所以要做这个和平的使者，英文是 peacemaker 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今天这个世界呢，来到末了的时候，越过越难，地上的人呢，越过越难相合。你看他们很多。这些当政的人努力的在，使人相合，整天在喊着和平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地上满了征战，满了艰难，这里对付那里，那里对付这里啊！弟兄姊妹们，所以这个和好是一个简单的道理，但在人的生活中间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更是重要。所以，在基督徒的基本经历里面呢，这是头一个重要的经历，因为只有在这个第一个基本的经历上面，我们有了认识，有了经历，我们下面才能谈另外的几个重要的经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。时候已经到了末了，我们知道主很快就要回来了，那是神儿女们回家的日子。当然，今天呢，在地上呢，我们在这些经历的里面是有艰难、不容易的。那如果能在这些方面能有美好的学习，我们能够在教会中为主做见证，也能够把荣耀归给神。所以呢，我讲基督徒四个最重要的经历啊，头一个是与神和好。但愿每个弟兄姊妹都在这个根基上面能够享受父的爱，在这个根基上面享受神家的温暖，享受神家的快乐。所以，主若许，我们明天继续往下讲，就求主施恩啊，那么愿圣灵帮助我们明白这些真理，让我们能靠着主的救恩，胜过我们所不能胜过的，与神之间是和谐的，人之间也是和谐的。好，我们请低头再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。我本来是一个罪人，是与神隔绝，是做神仇敌的。因为 神的爱不放弃我们，所以让你为我们成功了那么宝贵的救恩，把我们从前那种悖逆的光景中能够回转过来，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。主啊，我们永远感谢你的救恩。我们知道地上的事情，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好。若是离开了你的救恩，我们只能活在败坏的天性里面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。今天你为我们开了这条路，让我们能够回到父亲的跟前。愿我们跟父之间有美好的关系，享受从父而来的一个祝福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怜悯，需要你的恩典。我们也求你保守各道各处你自己的教会。主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家里的人。我们彼此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还带着自己的个性，带着自己的脾气，带着自己的爱好，我们还有许多时候我们有自己的偏枯，我们不容易在这个彼此相爱的关系上能够建立的美好，但是我们仍旧仰望你的怜悯。相信你的恩典使我们能达到。愿父的大爱怎样降在约瑟的身上，今天也降临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的主啊，让我们遵守这个新命令。我们感谢你，有一天你叫我们脱下这个肉身的败坏，但愿我们不需要等到永世，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，但愿今天在各地就能看见彼此相爱美好的见证。我们是天父的儿女，我们不能羞辱我们天上的父亲，所以愿我们的生活不仅活在父亲的跟前是正常的，愿我们和弟兄姊妹的相处也叫父的心能够欢喜。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那个丰盛的恩典。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。我们感谢你的同在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